拉撒路在坟墓里四天，但是我们讲了四个礼拜哈，罚他在坟墓里久一点，那总算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会再回去讲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而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记载，它的意义远超过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的本身。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约翰记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了什么目的把它写在里面。约翰写福音的时候有很多资料可以写，他选择写拉撒路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再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从四十五节开始看起。我们今天要把约翰福音十一章读完，从四十五节开始，我们要读到五十七节。请弟兄姊妹们找到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去住，去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耶稣行了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引来了杀身的大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这个公开的指示，当主行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不管这一个伯大尼这个地方多小，总是在众人面前行着神迹。当主行公开的指示之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许多人信他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信他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放心的说，这些人信耶稣有比较正确的知识和领受。因为主耶稣在这段神迹中间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他特别对玛利亚、对马大这个家里面，不仅说这些安慰的话，并且要求信心。他说，你们信这话吗？那么弟兄姊妹们，不仅马大、玛利亚听见这些话，因为这是在村庄口跟众人面前所说的话，所以许多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是旁观者，但是这句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被他们接受，被他们了解，所以他们里面的信心看见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想他们里面的信心有个确定的把握。主耶稣对拉撒路吩咐说，从坟墓里出来，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当他们把坟墓打开的时候，不仅没有闻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味道，并且主耶稣吩咐说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身上还裹着细麻布，各种香料把它包冰上了。主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们看见，我们看见拉撒路的复活对于那些在周围的犹太人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教育，叫他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因为在这位耶稣身上，他握着生死的权柄，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果然能够把阴间的门打开，叫一切在死亡中间的人都出来， 照着他的意愿，随时可以叫死人起来。当然，主没有违反神的律，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我们因为在罪的里面，所以死是我们的工价。神没有违反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叫每一个人延长他的寿命，而是叫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因听见福音认识耶稣是谁而来信他。这里的犹太人很多是信了耶稣的，他相信这是他们所等候那位大能者，那个大先知在他们中间。但弟兄姊妹们，相信这是一部分的人，有许多的人却不相信，相信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认识耶稣是谁，但是不相信的理由很多，各个不同。大家看见这里一个不信的理由是什么？因着一个政治的利益。弟兄姊妹们，明不明白这里所说的话？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当他们听见那些百姓来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欢喜快乐，说神眷顾他的百姓，神怜悯他的子民，神在把我们中间兴起大先知来，对不对？他们一句话这样都没有，一点这样感谢的心都没有，一点感恩对于神的作为奇妙而接受敬拜的感觉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就看见他们有他们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在公会里面，公会是他们正式议事的机构，这个公会是所有那些有地位在犹太人中间有头有脸的人选出来的，这些代表犹太人一个执行命令的机关。怎么说呢？因为犹太人没有政府，是一个民间的团体，但是因为他没有政府，这个民间的团体是从宗教的团体来的，这个从宗教团体变成的民间团体就变成在犹太人中间最高的一个代表。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没有自己的君王，没有自己的领袖，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所以这个公会就着犹太人来讲是代表他们民族最大的一个管理的机构。怎么样组成的呢？是从他们中间选取优秀的人，选取有名望的人，而且有各样的推荐才能进到公会里面。不，进到公会以后还有他们选出来办事情的人。所以我们以后看见保罗他被选入公会，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这个公会里面管理整个以色列人民的事情，管理犹太人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祭司长、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在公会里面，他们来商量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要成为商量的题目呢？为什么他们召开这么一个紧急的会议呢？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关乎犹太人民的安危。你看他们的想法很奇怪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你看这个人行了好些神迹，行神迹有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怎么办呢？我就不懂行神迹还要怎么办的。他行神迹就神奇了，那么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不是很好吗？不，我们怎么办呢？他们的考虑是什么？他说若这样由着他，让他到处行神行神迹，其实主耶稣也没有到处行神迹，对不对？他不说人人都要信他，人人都要信他有什么不好呢？有几个不好。因为第一个，他们就离弃了犹太的信仰啊，他们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结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很显然信了耶稣，他们就不再会跟随他们公会的管理，不会信本来犹太教的这些做法。其实犹太教的信仰是什么呢？犹太教在他们在神的管理之下，在列王的时代，在所罗门、在大卫、在这些君王的手下的时候，甚至更早在摩西手里，他们整个的管理是在侍奉上面。所以对于犹太教的信仰，头一个是能够有一帮祭司在那里为他们献祭。献祭代表什么？献祭就讨神的喜悦。当他们把祭牲照着立位祭里面的条例宰杀剥皮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面焚烧的时候，他们当馨香之味飞到神的面前，升到神的面前，他们蒙了悦纳，他们就知道所有的罪都得了赦免， 他们所犯一切违反十条诫命的，甚至其他所规定的，摩西所规定各种律例条典章的，都得到赦免。他们能够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祭司的祷告来奉献他们一些的祭物，并且他们里面享受神的平安。所以献祭代表他们基本得平安的经历。这件事情照着属灵的意思来讲，今天还是对的。就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献上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蒙恩惠的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属灵的原则上面到今天仍然是对的。但是犹太人他们遵行律法，遵行这些诫命条例，他们所做的，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守全了律法，他们没有注意他们和神当中的交通，只是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献祭，我们就违反神的条例。但弟兄姊妹们，实在违反神的条例不在献祭被停止的时候，而是在献祭以前早就违反了。我们都是罪人，刚才我们唱诗歌说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一个危机就是凭着这些律法，凭着这些遗文来求神的怜悯，这是犹太教走到遗文里面的第一步。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恢复圣灵的真意、属灵的意义，而不在仪式里面，虽然我们也外面的仪式，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当他们看见的这些事情不够正确、不够完全的时候，他们走在一个偏路上面。弟兄姊妹们，我刚才所讲的是在神正常的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献祭，他们能够交通，能够到神面前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连献祭的权利都没有，因为罗马人不让他们献祭。罗马人不让他们献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们所拜犹太人的神。罗马人希望他们被同化来拜罗马的多神，因为每一个政权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借着宗教也成为统治的力量。犹太人不愿意，犹太人也不去敬拜这些多神，罗马人也不许他们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犹太的犹宗教系统里面有一大部分缺失了，只有一部分流传的是什么？是从宗教制度研发出来的管理和政治。公会成了祭拜、在敬拜侍奉之外唯一的一个犹太人的认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很可怜，一方面这是他们很看重的一件事情，因此他们对公会的感觉不同，甚至公会能够操一个人的生死大权。我们如果记得不错，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那一个瞎子当他被主耶稣医治之后，他们公会的人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识，你们认不认识耶稣是谁？你说耶稣是谁？当那个瞎子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他是个先知，他是个坏人不是，恶人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看见。因此那些公会的人把他赶出了公会，赶出了公会之后，就是等于把他拒绝在以色列人的交通圈子之外，把他放在外面，把他当成外邦人，把他当成外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公会他们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政治的欲望跟控制的权利。所以他们在这商量是什么呢？他们怕犹太教不仅不能恢复，而且当主耶稣行神迹之后，他们都跟随耶稣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大明白这些事情所造成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回想圣经里其他的记载，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曾经说，当耶稣在约旦河里他的门徒施洗的时候，许多人都跟随他去了。弟兄姊妹们，但是施洗约翰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所说的话跟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完全不一样。约翰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过给他提鞋，不过给他解鞋带的都不配，我是用水施洗，他要给你们用圣灵施洗，因此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不在乎没有人的跟随， 而跟随耶稣是他侍奉叫神儿女的目标。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是为了自己，自己也很不是，在这个不同的心态里面产生的话不一样，产生的做法不一样。所以这些公会的人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这个还不要紧，底下什么？他说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晓得那个政治局面的微妙。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容许公会存在，就借着统治公会，他们把少数的人握在公会的系统里面，当他们能够掌握公会的时候，而公会能够带领能够掌握犹太人的时候，他们等于间接掌握了犹太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傀儡政府。当你把傀儡政府扶植起来的时候，一方面对于那些被统治的百姓，他仍然是自己的百姓在统治自己人，所以他们能够顺服，远比一个外邦一个政府直接临到他们身上能被他们接受。但是如果傀儡政府不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傀儡政府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你看，当这些公会的人警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百姓都是跟随耶稣了，我们就没有地位。不仅这样，这个给罗马人造成一个口实，再要发兵或者怎么样来夺取他们的土地，把他们整个收回。因为这个傀儡政府没有作用，不能够达成它的果效，不如把它全部收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政治家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人，这些祭司长，的确是有政治头脑有政治警觉的人，他们很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商议一个对策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所以拒绝耶稣的原因。我再说，相信耶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认识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将要有一天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他是神所差来那位先知，他能够说明神的心意，我们信他，因为认识他是谁。但是不信的理由有许多，这个不信的理由很不巧的是一个政治的理由。我本来要说很不幸，但是中文的幸不幸跟那个不幸一样，听不清楚啊。很不好的，他们是一个政治的理由。他们商量怎么对策呢？我想众人在这里意见纷纷，有些人或者在采取姑息的态度，让他去或者怎么样。因为一看以后有一段时间，当福音刚开始传的时候，公会也做了同样的决定。那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加马列，他就说让他去，如果是神的工作我们拦阻不了，这是个正直的人。我相信公会里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是个少数。所以他们议论的结果，内中有一个人叫做盖亚法，他是本年做大祭司。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本年做大祭司实在是恐怕他一生中间的殊荣。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祭司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在侍奉在敬拜，但是还有祭司的礼服可以穿上，并且他们还是有相当地位，受人尊重。他们所做的工作，用神的话语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还在原则上面是受神儿女尊重的。所以这个大祭司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毕竟他恐怕对自己的身份地位相当的满意。而这些祭司长你看见以后是在罗马的衙门里面进进出出不受拦阻的人。那这个人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要仔细读他的话。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们不知道什么啊？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读圣经这么多久这么多次，我想弟兄姊妹读了也不少次数哈，这段话读到过对不对？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这句话什么意思？约弟兄说说看，什么意思？啊，从明显的地方说起，请说。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家说这句话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有没有人能够想象该亚法说这句话的时候什么说法，怎么说法的？大家能不能领会到？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你们不要讲话，我有意见。你们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怎么说？你们不想一想吗？如果一个人替通国死，所以就是你们的益处，懂不懂？我们太笨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家人说：“听懂没有？听懂没有？”这个人非常的阴恶，非常的阴险，他没有讲一句杀他或者不杀他，这只是表面上的话，但是这句话挑动里面人的想法到一个能够用理性称义他的决定的事情上面。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把整个的事情歪曲了。他们本来是说怎么样除掉这个人，当面说我们跟他有利益的冲突，我们要除掉他。但是现在该亚法的话是非常阴险的，他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个对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把耶稣除掉了之后，整个的犹太国不至于灭亡。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该亚法这句话的厉害？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圣经里面讲说他是这句话不是出于自己，他是说了预言，我们以为这句话是神启示他讲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神启示他讲的？我从前读圣经的时候很相信这句话是神启示的，但是我越读越觉得可怕，不是神启示的。但是因为他做了祭司，所以这句话变成神借着他的口说出了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的心，他心里的黑暗恶毒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姊妹，能不能稍微明白这句话分量？我想在大家开会的时候一定一句话也不讲，等到众人意见纷纷，讲的差不多，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也许有人要提出来说要杀耶稣，但是也有些政治之士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我们怎么能把一个无辜的人杀死。现在该亚法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要想一想啊，你们难道没有想到这一层吗？一个人如果为通国的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啊。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句话原来绝对不是神的启示，至少这个心不是神给他的启示。他里面这么阴暗，这么危险，可怕可怕，但是表面上他所讲的话理直气壮，他把没有理的事情讲得大有道理。你们要从大处想，牺牲小我，牺牲一两个人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可怕不可怕？但是这句话该亚法说了以后，没有人反驳，没有人有任何话可以反对，因为他把一个大帽子放在这里，为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意义。底下说他这句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我说他的心不是出于神，但是这句话说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大祭司，他的地位站在为神说话的地方，所以变成了预言， 变成了神所最特别的一个预言，实在是特别。他照着他里面的意念所说的话，我们明白他的恶毒，可是事实必要成就。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神的预言。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地告诉我们，因为一个人为众人死，就众人就不必再死。一个人为我们死，叫我们众人的罪都得赦免。这个是神的原则。他们的意思，该亚法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耶稣除去之后，罗马人不会来夺我们的地图，我们的百姓可以保全，公会的地位可以保全，我们仍然可以带领这些犹太人。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该亚法说，你们不想一想，这样岂不好吗？但是有更高的真理是该亚法不能想到的，这个却是神最大的原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因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呢？第五章，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要加倍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保罗怎么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亚当跟基督带给我们不同的结局。因一人的悖逆，亚当，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话，该亚法讲的跟神的旨意是十万八千里。若是我们自己来听的话，若是没有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很难想到该亚法的话居然可以成为预言。可是主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意念实在高过人的意念。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不法之人的人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逾越节近了。当这个逾越节近的时候，神的羔羊要为我们被杀献祭。当逾越节近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旨意要被我们被神钉在十字架上面，除去我们的罪。该亚法所说的话完全是政治性的因素，他所出的诡计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对于公会有利益，根本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但是圣经里面讲，不仅通过，他说也不但替罪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弟兄姊妹们，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所以当他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事情定了。可是在这个里面有神的手。我们今天再来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解释就不同。我们再看该亚法的话，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果然如此，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的时候，他挽回了全人类的命运，不光是挽回了犹太人的命运，他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挽回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再死。他所受的刑罚，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为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事实上，旧约里面早就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在祭司的制度里面，有一只叫做代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叫做阿撒谢勒。他说他要把我们的罪孽牵背负到无人之地去。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何等的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照样神把我们的罪孽，神看我们的罪孽离我们也多远。因为阿撒谢勒把他背到极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他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承认他把我们的罪孽牵到无人之地，他叫我们的罪孽完完全全得的赦免，再不蒙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稀奇一件事情，我们讲到拉撒路的复活，为什么拉撒路复活怎么会引到主耶稣的救恩呢？很稀奇，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关系。为什么拉撒路要复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并不至于死，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以前所讲的每件事情都是什么？神的大能的荣耀。神叫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是神的荣耀。但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荣耀，什么荣耀？大家明白吗？圣经里只有一个荣耀，主耶稣只有一个荣耀，什么荣耀？大家说，十字架。对，圣经里只有一种荣耀，在主的身上只有一个荣耀，叫做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讲，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说我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荣耀，是耶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想想主的话，说这病不至于死，拉撒勒的病不至于死，但是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因为当主耶稣显出神迹能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接受他，并没有得到荣耀，而是因为看见他行了神迹，反而要把他置之死地。但是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耶稣的荣耀。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行了神迹，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行不行啊？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行神迹的，假如行神迹的结果叫我们受逼迫，你行不行？今天有好多 miracle worker 在这行神迹，都是许多人的跟随，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得的荣耀，因为没有一个人舍己。这些行神迹的人把人吸引归向自己，不是耶稣基督。但是真正行神迹像耶稣这样，他为了行神迹，一个大的代价是什么？底下把他带到十字架的路上去，这才是真正主耶稣说神儿子得荣耀的原因，跟神儿子得荣耀道路，跟神儿子得荣耀的意义。弟兄姊妹，圣经看我们都多深呢。前一两次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昨天我没有想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你可以讲这么多东西，不是这么多东西的问题，而是我们肯不肯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好好默想，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当我这样来明白来领会耶稣的工作的时候，我实在敬拜低头敬拜，我说主啊，你是那位得荣耀的， 因为人不仅没有接受你，还要把你钉十字架，但是你却拣选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从来不退缩，不逃避，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当他行神迹之后，结果是叫他上十字架。拉撒路不必上十字架，耶稣要上十字架。拉撒路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的难处神可以为我们成全，但是主耶稣自己钉上十字架。当他为我们众人死的时候，圣经里预言并且应许说，他要把神四散的子民都归于义。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叫所有神的儿女心联合，不是一些外面的工作。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好久没有见到你，希望你参与一个大的福音工作，希望整个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一起某一天某一日来敲挨家敲户敲门，要把福音传给世人。我心里想什么？我像你在做戏啊。真正的福音不是敲一次门啊，是为人死，为你所爱的人舍命流血，为把你的命请到与之一死，这才是福音。当你能够为你所爱的人舍己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把福音传出来。十字架，今天在我们中间，邓老姊妹被主接去了。邓弟兄昨天我去看他，弟兄姊妹们，他虽然不常来聚会，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爱心，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什么叫做福音？当我们肯把我们的命为了弟兄舍的时候，这是福音。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为爱弟兄，为弟兄舍命，不是仅仅传一传敲敲门，你信耶稣没有，给你做个意见调查，希望你去教会，不痛不痒。福音怎么传？用生命传。福音怎么传？真正爱一个人，自然有福音给他。我们的可怜是我们没有爱。为什么没有爱？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为什么不认识神？因为我们不亲近他。我们不读神的话语，怎么会爱他？福音传不出去，都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不爱神。但是耶稣怎样？耶稣有神迹的能力，他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荣耀。54节说，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公会已经商议好要杀耶稣，意思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不需要在众人面前公然行什么神迹。他就住在旷野的地方去，一个小城叫做以法莲。但是人不放过他，他在那里和门徒同住。我常常在这些事情在圣经没有记载的地方，我注意到他一些事情。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约翰一定也在和他同住的门徒之列。他们都离开伯大尼，住在以法莲这个小城里面。在那里耶稣做什么事情呢？耶稣既然知道犹太人要杀他，他就安静下来，他不做什么事情，他等他们来抓他。他在那里却把他的所有生命力量投资在门徒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主把他的生命投资在他的门徒身上，他宁愿不做那些公开的事情，就是人以为是大事，人以为是得名望的事情，人以为是得荣耀的事情，主不做。主把他的生命放在门徒的身上，在那里和门徒同住。我自己在属灵上最大的帮助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听课来的，而是和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住在一起。就在同住的经历里面，我们学习怎样跟随主， 怎样侍奉主，怎样祷告主，怎样仰望主，怎样应付信心上的艰难，怎样知道我们的缺乏，知道自己的软弱，怎样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了门徒，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把他的生命给了门徒。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最后一个逾越节了，还有不多的时间。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3年半，最后一短暂时间，因为逾越节已经近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记载，前面10章记载的是2年半的时间，或者说差不多3年时间都记载了，最后11章到末了记载最后一个逾越节。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你知道它记载前面的逾越节，每一件事情都是绕着逾越节记载的。因为在约翰的思想里面，他是神被杀的羔羊，逾越节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气，在11章跟以后所记载的都是绕着最后一个逾越节。在这段时间中间，主耶稣当然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不远，他把他所有的生命投资在神儿女的身上，在这些门徒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需要成长，但教会怎么成长？教会今天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的帮助，需要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在自己身上，神要求我们生命的成熟。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的，传福音的爱要从神那里得着，传福音的技巧是一件小事，传福音的能力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和他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他儿女身上所做的投资，都是为了成全我们，叫我们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主耶稣有一天要被接上升进到荣耀里，他有一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世人都要仰望他，他的工作会停止，但是门徒的工作必须持续。所以在这个最后一段逾越节之前的时候，主和他的门徒同住。我不晓得逾越节这里不是在这有多少时间，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最后一组同住的经历中间得到什么宝贵的功课和学习。我相信约翰一定要许许多多最最宝贵的生命是在这段时间从主那里得着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珍惜侍奉之前准备的日子，让我们珍惜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样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能够把福音传遍地极。如果我们软弱，教会就没有路，如果我们软弱，主就没有路。神的大能要叫我们起来，但是必须让我们起来才把福音传遍。有些人已经被主得着，主打发他们往前去，但是我们留在这里的人，岂能没有感觉吗？主训练门徒。55节，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主耶稣上不上去过逾越节，他们很注意，因为主每一次逾越节都在耶路撒冷出现。但是如刚才我所说的，他在逾越节这件时间之前这段时间完全给了门徒隐藏起来。我们读圣经，我曾经读过 Campbell Morgan 一本书，F.B. Meyer 一本书，他讲到彼得蒙召，他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跟随主是一段一段的时候，不是老跟着他不放的。我们都曾经有错误印象，以为彼得一叫，主耶稣一叫，彼得就跟随了，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3年半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是这样。
艾比玛尔给我们看见，他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跟了一段时间以后走了，跟了一段时间走了，所以一两次再重新呼召。所以说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有时候不是所有的门徒都跟随他，一直到他设立了12个使徒之后，才常常与自己同在。那已经好几年过，一年过去了。这是 F.B. Meyer 提出来的，不是我看见的。所以这里你知道，当这些门徒再一次最后一段时间紧紧跟随主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最后一次，可是主知道。我们跟随主有时候会松，有时候会紧，有一段时间我们属灵光景好一点，有一段属灵光景我们离开主远一点，主都知道。弟兄姊妹们，求主的圣灵在你我里面做工。有好些弟兄姊妹们现在心向着主，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因为主最知道你现在的需要，而主也知道他自己在你心中所有的地位，他要把自己更多的分给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他，更多经历他，更多认识他。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话里面，看不见的地方，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有很多人从乡下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寻找耶稣，耶稣却没有出现。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在整个的显明在世人面前之前，他栽培门徒，人寻找他有很多的需要，这些乡下来的人中间有很多的需要，而且他们是要求主帮助他们的，他们不是拒绝主，也不是要害主的，需要这么大，主却把他自己给了少数几个门徒。弟兄姊妹们，你肯不肯让主在你的心里有更多的地位，让你更追求他，更爱他，让你更多从他得到生命的教训，在神的话语里面求主更多的显现，在你个人亲近主的生活中间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虽然主有很大的需要，福音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在你来说这是你的学习。有一天逾越节要来到，主耶稣要显明在众人面前，他要在众人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这是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在他门徒身上的时间和机会，也是我们应当得着的。这些祭司法利赛人已经早已吩咐，所以话都已经传出去了，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已经布下了这些天罗地网，所以是逃不掉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一点没有要逃，因为我们说过怎么样，他要得的荣耀，怎么得荣耀，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是最奇妙耶稣基督的道路，这也是世人所不明白救恩的道路，可是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耶稣为我舍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一同祷告。主，世人羡慕高大的事，但是我们却羡慕真实的事。主啊，世人羡慕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已经眼睛被打开，看见的不能震动的果，因此我们存着欢喜感谢的心，在你的面前侍奉敬拜你。主，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复活，他就是一切。所以因此有一天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是神意念高过他们的意念，神借着不法之人的手要完成他自己的旨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众人的救主，成为世人的救主。 主，我们爱你，我们羡慕你，我们也感谢你常栽培我们，借着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住，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事情，叫我们进入更深的生命。主啊，因此求你常向我们说话，常向我们显现，叫我们珍惜与你同处的时候。主啊，当你有一天打发我们的时候，免得我们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对你也不认识，不知道怎样做工。主，为这时候的紧迫，就是眼前所看见地震，各种慌乱，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啊，各种的天灾，又加上各样的人祸。主啊，我们实在觉得圣徒昂首挺胸的日子已经近了，求你装备你的教会，叫我们能够真正的侍奉你，赞美主耶稣。如果我们的心是为了福音的话，也求你叫我们爱你在先。主啊，若是我们真正的爱你，求你叫我们爱你更深。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